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的节目当中呢，当然我们又把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呢请到我们这里，还有美玲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呢来探讨呢生命源头这个话题当中的关于耶稣的门徒啊，他们的信心呢是怎么样从真理的这个源头发展而来的。上一次洪牧师呢来跟我们谈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个血漏病的妇人，她怎么样去寻找耶稣的这个故事。
是啊，她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妇人，虽然她已经患了这个血漏病很多很多年，好像一直都没办法好，但是她听过耶稣的事情，所以他特别去找耶稣，他想说只要摸一摸他衣裳的穗子就可以痊愈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呢，关于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信心啊，他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建立了信心，他们以至于在耶稣呢复活升天之后呢，他们来带领现今的人去相信耶稣。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程啊，我们只是今天请洪牧师来呢给我们先从信仰的这个重要性啊来给我们讲讲。牧师您好。
美玲和凯传你们好，各位听众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继续来探讨关于信心如何使我们得救的事。正如刚才凯传跟大家说了，我们前一次在查经中特别提到了那个血漏病的妇人，因着她来到耶稣面前，他相信耶稣，他只要摸了他，他的血漏病的血就会止住，耶稣就让他做了这事。耶稣说因为他的信救了他，因此在这儿很多人就特别会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好像在基督教里你们就特别强调的就是信，好像人呢一旦信了就得救了，所以在基督教里我们叫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也特别提到了，他不以这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世人的普遍反应就是说，这好像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强调的人也说有天堂地狱之分，差不多都是说好人上天堂啊，坏人下地狱，说好人之所以好人呢，是指他的行为啊道德啊表现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坏人呢就是说在大家心目当中做事啊各方面啊是很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那种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觉得这挺合理的。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最大的误区，以为人真的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凭自己的能力行出那些很好的事情来，以致得到神明的眷顾，然后就可以有神明的安排，今后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很好的天堂里面去。那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呢在基督信仰里面这是罪人时尚的一个很大的标志，因为罪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总以为啊凭着自己的行为可以取悦于神明，可以成为好人，这个呢对我们的世人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呢就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能力上，以为靠着人的能力可以在地上建立所谓美好的家园人间天堂。这件事情呢在基督教的福音里面呢是被彻底否定了，在耶稣的福音里面就说了，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因此那个神来看呢，从他的标准来看呢都没有，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呢没有人有机会有可能性所谓进天堂的。
但是牧师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他说我是无神论者，那我也什么都不信，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那人干嘛非要有信呢，非得要信个什么东西呢，我根本不需要，我自己就很有信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人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是常常会见到的，正如刚才我说的，我们如果在上帝在基督信仰里面，在上帝看来人都是罪人，不可以凭自己的行为的得救的话，因此在基督信仰里面福音里面就是说不是好人上天堂，而是信福音的，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的，付了我们的罪的代价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人可以进天堂，这个是完完全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强调信，当我们这信的信息要强调出来了，就像凯传刚才说的，无神论者说我为什么非得有个信呢，我什么都不信， 但是他讲我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包含了他所信的东西。为什么？我至少相信你，相信无神吗？你说你是无神论者，你就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所以也是一种相信。没有神你给我证明啊，你给我证明是没有神吗？你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证明。你说我信科学，科学证明了没有神，这是你的一项说法。很多大科学家都是信神的，所以科学本身从来没有一条定律说是科学发生的无神定律，是证明的。好像借助某一个著名的实验把有上帝可能性给排除了，这些都没有。之所以我们讲我信科学而不信神，这是你的一种相信，并没有事实的支持和证明的。这里面讲这话的人呢，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他一方面他否认人为什么一定要信呢？我不信不是也挺好的吗？而同时呢，他之所以可以不信，因为他用另外一个信来把那个不信给强调了，肯定下来了。因为我不信也是一种信，因为我至少相信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信仰的领域里面决定了他的基本态度。所以无神论者或者其他宗教的人，他都不知道他讲一些话的最大依据在背后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信心。可是最有趣的就是用他的信心来否定信心的重要性，用他的信心来否定信心的必要性，这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一个很大的盲点。
有的人说，那我其实也不是说不信了，我也想信了，可是我怕信错了嘛。比如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出来了哈，到底选哪个信啊？我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呢？为什么就你说的这个基督教就一定是信对了？我不能信的原因就在于这儿了。很多你跟他传福音的朋友，他都会给你提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特别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且慢，今天我是碰到你基督徒了，我碰到你牧师了，你跟我讲基督教啊，怎么好怎么好基督信仰，那当然我可以理解你，因为你本来就是相信基督教的嘛。可是对我来讲，我是无神论者，今天你是第一个给我传道的宗教人士，那我难道就是听了你就信了？我难道我还没有，比如说还没听过佛教怎么说，还没听过那个回教怎么说，或者道教怎么说，我至少得让我全听一遍，让我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我再做个比较，好不好？让我比较了以后呢，然后决定再信什么。很多人讲这话听起来好像是振振有词的，但是这里面呢有一点，他其实把自己的一个信心放在自己的判断能力上了，好像自己他的能力高过所有的这些宗教大师，各种宗教大师你在讲什么，我能够什么不被你迷惑，不被你带领，也不被你这个欺骗，我有这个能力。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是大师中的大师了。其实很多人呢，如果你说我来判断的话，就表明你其实心中有个很高的标准。你再看看这一派和那一派讲的哪一派更符合我心里觉得的那个标准，这其实又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盲点。
但是人去相信一种宗教信仰，当然也是要靠自己的判断呢。如果你没有一些真正的事实的根据的话，你怎么去相信那个是真还是假的呢？
对，我们所谓在这里，我们刚刚都围绕这个信仰。那我在这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讲到这个信仰这么重要呢？因为基督教里面让人说信者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世上世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是信他的，一类是不信他的。所以在这里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信他的和不信他的人这两者之分。但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叫来要去信他，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恩典眷顾下面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人所以就是说，我要往好的方向去变化的话，让好的方向去成长的话，关键是先要有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基本的，最重要。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说你要先明白你信的是什么，因为信仰决定了人的一切。所以我们说人就是他所信的，这就是决定了你是谁，这个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牧师，有的人他说我没信什么，我只是相信每天我要好好的工作，我要生活，我要养家，那您说这样的人他信什么呢？
基本上他相信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呢没什么大问题，他这个人呢也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他活着，好好的活着。可能呢一个人呢活着也就这么一生一世，我这一生一世里面只要让我快乐就可以， 只要让我各方面我想要得到的就得着就可以。他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为他而存在的，而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主要的一生，他的主要任务就让自己活得好好的。这也是一种信仰啊，这种信仰本身他的眼光就是现世的，他不会关心人的来生，他也不一定要需要关心他人，他只要关心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人呢，从最远的角度上，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自私的，只关心眼前的事情。可是这样子的话呢，很有意思的，很多人又感到呢很庸俗，很奇怪的，人可以变得很现实，但很现实的人呢又感到自己所不可奈，自己都讨厌自己，这为什么呢？原来人根本不是自己所相信的那种人。所以刚才凯川讲的，我很简单，对我来讲我还需要信什么呢？对不对？我工作，我学习，我养家，只要日子过得舒服那就好了嘛。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人呢其实心灵有一种痛苦，有一种压抑，在现在西方有很多人说 depression 啊，或者 很痛苦，其实他并不是物质生活有什么缺乏，恰恰有很多人呢在物质生活上面呢挺满足的，在我们看来这个是没有事，你自寻烦恼啊。特别在我们过去物质缺乏的年代，我说你已经这么好的日子过了，你干嘛自己这么不安身呢？那有人讲了，我需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人总是需要一个信仰吧，就这个不能把它作为信仰，也就是否定了我只要好好的活着一天天过下去就是了，这大概不能作为信仰，我还得需要有个安身立命的，这个让我能够人心能够安顿下来的。这很奇怪，为什么呢？人自己搞不清楚，但是在基督信仰里很清楚，因为人是神造的，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所以当奥古斯丁讲，他说我的心将永不安宁除非在你里面，因此奥古斯丁就讲，上帝给我们的心里呢是造了一个位置，这位置呢这个全世界装下去呢都填不满他的，因为他自己给自己留的位置，只有上帝住进了我们心才能得安宁，才得平安。否则的话，我们这世界发现有的人呢就是说越得就越贪啊，那些亿万富豪你问他钱够了吧，你说你这么多了，他说他永远是说钱还是缺那么一点点，他永远没有停止的，这叫做越货无边呐！一个人贪得无厌，这个是一个人很难自己解决的问题。因此呢，说来说去呢，人其实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他活在某一个很困难的条件下面，物质很匮乏，各方面使他痛苦。真的痛苦是没有信仰的，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没有一个真理的信仰。
那如果一些人他只相信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生就是为了工作赚钱，然后让自己过得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呢、啊、
对，这是他所信的。所以人所信的决定他所思的，比如说首先他认为钱是最重要的，这是他的信念，因此呢他的思想呢就一天到晚围着怎么样啊，如何赚钱啊，如何把钱把它弄得最多，就因此导致他会去学一样他甚至并不是最感兴趣的东西。这个职业呢虽然不是他最喜欢，但是赚钱却最多，他为了赚钱他就扑上去了，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自己的健康也不管了，只要能多打一份工多赚一份钱，钱在他所有的价值序列中是最高的。所谓信仰就是说，你认为在你的生命中什么是最尊贵的，什么是最高价值的，因此你这一生你的方向就瞄准它来活了，这就是信仰的作用。所以你如果认为钱最重要，你就为这个钱去活。有人是为情最重要，为爱情爱得死去活来，可以抛家离子，说不定这个爱情是一个婚外情呢，他也去私奔了，甚至连名誉也可以不要，被人骂怎么也不顾了，这也是他的一种信念。他有这个信念，因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都在这个信念下面才得到解释。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大家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 crazy 啊，好好的家也不要，对不对啊，好好的孩子也不要，好好的先生也摆在旁边也不要，那先生的地位也很高他也不要，他去追了那个穷小子追过去了干嘛呢，对不对啊，因为他倒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情，他认为在那个很富有的丈夫面前他得不到真的爱，却有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他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他的所信的，他因为这个最重要其他都不顾。之所以会有这种行为有这种思想，是因为在他的价值序列当中情是最高。这个例子可以举下去，有人认为子女最重要，所以他整个生活都围绕着子女打转，但为子女奉献一生，子女要怎么他就怎么样，再怎么样他也要想尽办法借债 破产，耗尽所有的，也要让子女高兴。无论怎么样，其实人只没想到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仰，才真正决定了你是谁，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的信仰一定要把它不正了，那你才能人做正了。如果信仰不对，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的风气啊，就是年轻人好像就是说没有信仰，他只信说，就像刚才洪牧师讲的，我只要吃喝玩乐，自己快乐，他的口号就是我要快乐活每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自己，不管别人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信仰了。那老年人呢，有的人呢是他们经历了信仰这一关，比如说他们在过去，特别是在中国的过去的这个年代当中，他们经历了一些信仰，但是这些信仰呢使得他们失望，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信了，我现在却没有依托，特别是在思想上灵魂上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甚至在我面临将要步入死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人生怎么样去结束，或者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些老年人他们受到了过去的那种信仰的好像所谓的欺骗之后呢，他们就非常害怕，他们就怕信错了，到底我应该信什么样的呢？面对刚才牧师讲了有这么多的宗教，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是我真正应该相信的最高价值的信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这个信仰又是从何而来的，它怎么样真正的可以来带领我们的人生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好好思考的。
这就说明刚才凯山所说的话，就表明其实信仰必须以真理为标准，真理为目标。正如老年人，特别是在中国，在特别的政治环境下面，像经历了文革啊等等，过去那时候我们从文革过来的时候，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当受骗啊，我信错了。过去曾经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相信共产主义啊，为共产主义献身，弄到后来一看呢，原来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梦啊，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图景。那么他就想，那这些岁月就像白白流过了。这些人有醒悟，觉得信仰不是说你所信什么，你的心只要诚，所信的就一定对。所以信仰呢有对错之分，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糊里糊涂的去随便相信啊什么东西。唐崇仁牧师有次在文革华布道时候特别说，有人说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是说好啊，我不想随随便便的去相信。唐牧师说好，你这话说得很好，你不要随随便便相信，但是你不要忘记下面一句话，你更不要随随便便的不信。为什么很多人听了基督的福音又一听了之，一笑了之，也不好好叫思考，也不想证实耶稣基督是谁。在我们看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找到神，人生最大的悲剧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到哪里去，自己是从哪里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本身这个题目已经超出了实证的范围，按照我们科学说啊，已经超出了人可以经验的范围，而这种道理我们凭什么得着呢？只能凭着信仰来得着。所以信仰是我们得着人生的超越的真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所以在这里呢，基督福音里面特别强调你要信，而且必须信耶稣基督，因为除了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来可以使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得救。这个信里面就表明了，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内容，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也就是说明了我们现在人类的光景是处在罪恶和黑暗里面，等待着我们只是死亡。这是基督信仰的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前提。
就像洪牧师刚刚讲的，我们都需要有信仰，但是呢，也有人会想，信仰可能是人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到底信仰是怎样来的呢？如果我们都说因为我们需要信仰，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就自己去做一个信仰出来，说啊，我们就要信，或是信仰只是我们这一种想法，一种寄托，心灵的寄托。那我们请洪牧师下一次呢再跟我们详细的讨论信仰是从何而来的，信仰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